亲爱的主耶稣，我原是一个不会爱的人，不堪当你为救赎我死的在罪恶中生活的人，你却带着你的爱为我而舍命救赎我，让我向你认罪悔改，你的宝血就即刻洗净了我身世朱红的罪，把我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也洗净了我良心中的控告，让我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认识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固守我的心思念虑，让我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已把我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一外，让我因爱你而承受你的爱，而有你爱的能力，能够爱你与万有之上，能够把从你领受的爱来爱你摆在我周遭的近人。谢谢你把可爱的一群人在我的周遭，常常让我惊艳到你赐给他们的爱传递给我，让我们彼此相爱，你就按照你的应许，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你就住在我们中。谢谢你住在我们中，你保守我们，我们就不再害怕。你是我的避难所，是你把我提到天上，成为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成为全能者荫庇下受保护的我们。我们要向你说，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碉堡，我们就不害怕。纵使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到处弥漫的时刻，在我们身边倒闭一千跌仆一万，预计却不能碰触到我们的帐幔，就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让我们惊艳到你要召叫我们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见证你是全能永生掌权的天主，在我们中做主，在我们中为王，让我们反射你的光，这是你对我们的宠召。我们是世界的光，因为你是世界的光，你把你的生命给我们，我们的生命也是世界的光，要在人前照耀，好使世上无依靠的人、痛苦的人、没有盼望的人能够见到光明，见到你子女们的善行，认出我们有天上爱我们的父，把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阿爸父，你坚强我们，保守我们，以坚忍的心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让我们一生岁月常住在你的殿里，住在你慈爱的臂膀呵护下。我们爱你，我们呼求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是最蒙恩的一群人，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又被主耶稣安置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神圣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乘着云彩要来迎接我们的这一群有福的人。 不但如此，让我们能够在他的爱内被他保守，不害怕的经历在末后时代。圣经用了几个字，叫做伟大可怕的日子，伟大可怕的日子。对那不在基督耶稣里热心生活的人，是极其可怕的日子，非常非常可怕的日子，极其艰难的日子。主说在那一段时期，人的爱会冷淡，有很多的出卖，很多的背离败坏，人的爱会冷淡，连基督徒的爱也可能冷淡。如果你的爱绝大多数都是出于魂跟体，只有一点点的天主的爱，爱加倍的爱，你会经历到你的爱不够用，不管用，用不上。只有天主的爱是永恒的，为此我们现在就要承受这一个天主给我们永恒的爱，而在这个爱内是没有恐惧的。若望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在天主的爱内，不是人的爱内，天主的爱里没有恐惧。天主原本的爱要把我们心中的恐惧都驱赶以外，他告诉我们会在一个缺爱、少供应、磨难的可怕的日子。你若不该受的印记，不能买不能卖，你盖了受的印记，主的话说就永远到地狱的火湖，不尽的火烧。那你不能买不能卖怎么办？我们现在就要学着靠着主而活，因信而活，你就能够因信而活。主的子民出离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好的食物葱姜蒜，这些享受的食物在旷野里有没有？没有了。就是他要改变我们饮食的习惯，让我们真的是靠他天降的神粮，他可以养育上百万的子民，他们不耕作不劳动，那么天主供应他，可不可以供应我们？可以。我们不浪费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好好的管理他给我们的恩典，他会说忠心的仆人来享受主的福乐，他的喜乐，忠心的仆人来承受管理十座城，就是能够有他赋予的权柄跟能力，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作为。所以对有一些人，那是最伟大的日子，因为是最难的时候，就要看到最伟大的天主所行的最伟大的事。我们不害怕，我们却看到这个世界活在恐惧中，我们却能够在这个状况下奉旨。这个奉旨是很奇妙奇妙的，他开的门人不能关，他关的门人不能开。我在第一站的时候，那里碰到了姐妹，她说你还去中国吗？我说去了，我去年去了，我每年都去，我有计划再去，只要主要我去我就去。他说我认识人都不能去了，有人去了也被遣返了。我告诉你，我不比别人有什么靠山，但是我比别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靠山，就是主耶稣。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真的不一样了。在去年我到中国的时候，有机会我特别去看一位我认识的侍奉主的同仆，他身体刚刚动过手术，所以我去看他。那么他的那里的神父就说，哦你来了。哦对，我来了，神父好。他说可不可以请你我们的聚会中你就来带领大家，我们有一个 每定期的同祷会。我说很乐意，对，很乐意。那么那一天来了多少人呢？1000人，教堂满了。他们也是个新落成的茶堂。神父说多少人我不知道，也不能讲，也不能说。那么他说我只告诉几个我亲近的这些教友，只是少数几个，他们知道我的心，知道要做什么，就像一阵风一样，都不知道。1000人，从来，其实刚落成这么多，是在现今这个时代，有神很多的供应，很多奇妙的作为。一结束之后就上车就走了，到别的城市去了，来得快去得快。好像神的速度我们若跟上，世界的速度是跟不上你，对不对？所以当厄利亚充满了圣神的能力，他比阿哈布王，就是亚哈王，他比阿哈布王还晚。阿哈布王是套着马车，听着他说要降下大雨，他就快跑，但是在后的厄利亚跑了超过他。这怎么可能？你要想过来，记得一件事，让天主的话改变我们，为天主一切都可能。有经上的这话吗？有，在人不可能，为天主一切都可能。圣母临报时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其实直到今天，怎么会有没有跟男人有亲密的关系会生出孩子，因圣神而受孕？那么不是任何人都跟圣神会受孕，就是我们这一些愿意活一个圣上的生命，圣神就可以在你里面产生生命，给你生命的力量。那是天主的恩典，他要我去我就去，他不要我去我就不去。但是我每一次去，我都觉得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说有可能哈，其实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也有可能根本没这回事。我会一直去到主耶稣再来，只要主愿意，一切都可能。当主愿意可能的时候，你可不可能，这是个问题。我怕主啊，是你让我走到水面上，主说你来啊，不，我只是说说，太可怕了。我们千万不要丧失得大闪报的勇敢信心。希伯来书第十章，那是要勇敢信心。波多路勇不勇敢？有没有想过多？想过多有的时候就没办法。主啊，我愿意侍奉你，把工作辞掉来跟随我，那我的退休金呢？我的养老金呢？我儿童教育金呢？我老了怎么办？你想了很多，以后都不会跨这一步了，对不对？就是说，主，是你召教吗？是。你不要怕。好，我不怕。我的未来呢？他有能力掌管保守我们的一切，真的没有缺。哦，天上都有鞭炮。感谢主，我们应当欢欣鼓舞，要在欢呼声中，众圣徒的赞美声中，我们颂扬你的名，我们说你的话，我们听你的话，我们讲你的话，我们活你的话。有一天我来到这里，修理讲了一个，就是黄修理讲了一个笑话，我还记得，不是现在记得，我来的时候记得。因为有人跟修理说，修理啊，这里有蚊子哎，蚊子啊、哦，那么蚊子好大、哦、修理啊，有蚊子哎。修理说，那是我们家养的。接下来是另外一个姐妹讲的笑话，是关于蚊子的哈。蚊子，她说有一只小蚊子，它飞出来 然后别人就开始打他，他就东闪闪西闪闪，还很快乐，他没觉得怎样。回去了以后就跟妈妈妈妈，跟母蚊子说，当我飞到那一家人呢，他们都拍手鼓掌我去。他很快乐，他没有惊吓。是很可怕的事情，主不是让我们无知的像那个文字叫人死的那一个表面的一个宗教的框架不够用了，一定是神圣神叫我们活，我们要活基督的话，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有效力的，他会帮助我们，他真的保守我们。这个拍拍拍拍就拍不到，我昨天就是追一只蚊子，追啊拍拍拍不到，就是我想起这个笑话。我想他会不会很高兴，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高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很高兴。不是我打到他，而是事事有定时，打不到蚊子也有时。那要不要去打也有时，我觉得我要去打。所以我们尽心的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不要看我们的想法，用我们的词，我成功或不成功，让主来看。但是我们要尽心尽意的活他的召教，在这一个最伟大可怕的日子，这极可怕的事情不发生在你身上，到处打到处打，哇，你在赞美我，所以连鞭炮都不会让我们吓昏了，我们很快乐，主他的手让我们看见他的救恩恩典够我们用。你会看到很可怕的日子，你在主内就是很伟大的日子。要知道求告主名，要知道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也都兴起了，到处的似而又非的引人跌倒的也很弥漫，也就是黑暗的权势，直到日子不多了，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发动这网军，这是网络的军队，现在在这个生活里有这种，你们知道哈，他是看不见，不是过去的军队，可是他有时候伤害人，伤害国家，伤害一个团体，伤害一个人的人格，很严厉的就除掉了撒旦想要除掉的人。你不要在那世上有份，我们要在主的工程上有股有份，你们的勤劳在主内是不会落空的。不要太在意环境中什么，但是要在意主做什么，因为环境会越来越哇哇哇，你都吓死了，但是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不会受到影响的，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他有能力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最关键的时刻，进入第七千年国度要开始的时刻，进入这耶稣基督复活后的三千年他的荣耀要降下的时刻，第一天第二天你们要洁净自己，洗净自己的衣服，衣指的是义，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好好的去想，我真是为你做的吗？我真是为你活的吗？我真是这样吗？不论你想不想，他都会显明是不是真的。你真的如你想的，你是明智的童女吗？他来的时候你才发觉你的油不够了，你也知道要去向买油的圣神那里得到油，但是时机不对了，时机有点迟了，主来的时候更加速的会分开，因为他要把义的跟不义的分开，圣洁的跟污秽的分开，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分开，把那一个假象显明分开， 他会这样子分开，会这样分开，他也真的这样子分开。那么我们要把握时机，好好的亲近天主，他必亲近我们。在这一个进入国度的最后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如何活，我们应当如何准备我们自己，就是这一讲的主题，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用生命爱他，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爱你过的去爱他，好像从来没有追求你过的这样追求你，用我全部的生命去追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出果，死亡复活的出果，但是这出果之后就带出第一批成熟得胜与他一同为王的人中间的出果。我指的是基督他给的生命，有一群人承受了，但是这一些人承受的出果又会有后来好多的果子，对不对？我们前面有很多已经得胜的坐在天上他给的宝座上，我们还要去。圣保禄中途已经在天上，可他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正义的冠冕在那里等我，而且等着给一切跑这场好赛跑的、打这场好仗的、坚忍到底的那些冠冕已经准备好，就是王的冠冕。你可不可以在家觉得王冠很好，戴个王冠？你是自己膨胀自己，但是不敢出去。你讲的话也不是真的王。王冠是权柄啊，就是真的有主的权柄，他要把权柄给一些可以信托承受他恩典的人。他有权柄在不可能的地方一下子来1000个人，因为他有话说，他要治愈人，那他也不用过去的方式。神父吓一跳，我体会神父的心，因为我也那我敢不敢站到这么多人的面前呢？必须要为主站立啊！这么多人会不会有问题？有可能哦。我们不是寻求问题的，我们是寻求主救恩的，就没有问题。我们其实真正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那就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致死的问题。我们若跟主的关系没有问题，其他都是小问题啊，主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么最重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个第一次见到复活主耶稣的人，他怎么见到了主耶稣？见到了复活主的第一个人，也就是人中间第一个见到复活主。其实最后在天上我们都要面对面的见到复活的主，可是在世上有一个人见到了，就是玛利亚·马德勒拉。他怎么见到主呢？就是主借着他说，这样可以找到我。约翰福音20章的第1节，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这一个时候是天黑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一些大的荣耀光还没有来的时候。为此我们要用信心以坚忍的心，因为信心是所未见之事的担保，所希望之事的确证，是我们所盼望希望事的证据，是我们所盼望有未来事情的保证担保。这是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他有的对主的爱，爱跟信是一起在成长的。真实的信心是在主的爱内而成熟，那么真实的成熟一定会释放真实主的爱。在什么时候这一位姐妹她去到哪里呢？玛利亚·马德勒拉来到坟墓那里， 他来到坟墓那里是什么时刻？天黑的时刻。如果天黑的时刻要你走到黑黑的外面，纵使是院子公园，你都有点怕怕的。现在公园很亮，那如果都不亮呢？停电了呢？那样的一个状况，你敢去吗？那不是公园哦，不是花园哦，是坟墓。坟墓，你敢去吗？我也不敢去了。不敢去也没什么可耻，这是真实的。那么姐妹更不容易了哦。玛利亚、马德拉敢去，她为什么去？她为什么去那里？她去找坟墓吗？不是，她找她的最爱。她没有耶稣，她不能活。我们要这样的爱主耶稣。世上离开了主，我们不能活。就像葡萄枝离开了主耶稣，一定是干枯了。我们是不能离开主耶稣的，是事实。那么你都干枯了，你还不知道悔改接到葡萄树上，后来会太迟了。那我们没有主不能活，这就是一个没有主不能活的见证人。他来找耶稣是用尽他全部的生命。你要找一个人，有的时候是找最后你看到他在哪里，你会去那里找，是不是？你爱的孩子走失了，你也是在前面你最后看到他的那个地方去找。你想尽办法，那么他最后看到耶稣是在哪里？耶稣在哪里？在坟墓里。耶稣在坟墓里。那么他就在黑暗中，他还去找，就是一个迫切等不及的那一个爱的催迫。我不能等到天亮，我现在就要去，我此时就要去。我想到了主，我就现在要祈祷，现在要回应他的召叫，就是这一个。我现在就要把握第三天第七天洁净我的生命，现在就要对付我生命中有问题的。有一些问题是生命的习惯，这不好的习惯，它可能不是很严重的罪，但是是小狐狸，它会伤害葡萄枝的那个嫩芽，让你的生命结不出果实。你要对付，因为主要我们的是结果实，足备的果实，荣耀天上阿爸父。那一个在他手中的册子，圣咏139篇16节，都是让我们结果实得胜的。所以这一个迫切的爱让他到坟墓那里。这是20章第一次提到坟墓，他提到了很多很多次，提到了9次，至少9次。那么是有原因的，所以他到那里，他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第一个看到这坟墓的岩石被挪开了是谁？玛利亚、马德勒拉。谁第一个去就第一个看见，那一个第一个看见的人是有福的。那么他想要去那里找耶稣，纵使看到他的尸体他也要去。他有没有想到谁把石头挪开？没。他可不可以推开？推不开。但是至少在石头外面也离坟墓近一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的生命中，我只要可以亲近天主，我都要解决这一些我生命中的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你要对付它，要解决它，要在主面前深刻的痛悔，求你改变我。有一种不容易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习惯，那个习惯。 这个习惯有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但是习惯就变成了自然，自然就变习惯，就是就不太容易。但是有的时候让我们有跟主之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人是很不好的习惯，抽烟喝酒，不要看小看他，是有大问题的。还有一些习惯就是很容易动怒，有一个姐妹就是很脾气不好，她是学那个做美容的美发的，她的主人很严厉，说我叫你的时候你就要来。她有的时候也被安排去做一些杂事，主人说阿花阿花，她就把本机一丢，来喽来喽，去啊！看主人好像很乖，没事主人讲的时候她就把东西一丢。最后他就学习在一个冬瓜上面学习美法，学习美法。主人教他的时候，这一个剃头刀刮胡刀就把冬瓜上砰，来了来了，反正看不到。最后他终于有客人了，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主妇又说阿花阿花。他的哼就换来了哇呀一阵哀嚎。这个顾客头就开花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不好脾气的好像很小的事丢个扫帚，但是在重要的时刻就很严重呢？这些都要对付。所有跟耶稣基督性情不合的，主啊，你让我知道我对付。有的时候不容易，主啊，我又来了，我又来了，哎呀，可是我还是认罪，在认罪，求你帮助我。可主有的时候很安慰我们，我知道你时间不够，我知道你很困难，有时不能来。你今天来了，我很高兴你来了，但不要以为我就可以常常不来，因为他的话说不要离开圣徒的聚会，对不对？可他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也不是说我就可以放纵我活在他话语之外的特例，他没有这个意思。所以要对付，我也要对付。我讲的是我自己活的经验，可是这个对付之后好舒服哦，看到了更多他的荣耀面。那我们必须对付，所以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在爱主的事上有任何的东西有障碍，就是他做他所有可以做的，这是重要的。我能做的，我知道你该不该读经啊？不要问嘛，当然该啊。你该不该祷祈祷？当然要啊。你该不该欢乐？当然要啊，蕴藏欢乐，不断祈祷。你读经以后就知道你应当怎样，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活在那个事那个样子。所以玛利亚马德勒拉就是用尽她全部的生命为了爱主耶稣，她也不是有完全的知识知道在那里会碰到复活的主耶稣，但是她就要在最近的地方去找耶稣。当她看到了坟墓开了，但是里面是空的，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他知道去告诉谁，不要告诉一个不爱耶稣的人，不要去告诉在中国一个俚语，就是要当不能请鬼拿要当，对不对？他给你的是痰衣毒药，不要去问那个不爱耶稣的人该不该爱耶稣，答案也知道，你都知道，你还问什么呢？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也看着众圣徒的榜样，就是跟随主的人有很多，在圣经里，在这世上也有。不要跟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要跟耶稣，要从巴比伦这个扭曲神话的 这一群人走出去，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他去见伯多禄和若望，然后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这是第三次讲到了坟墓。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这他是谁？主耶稣。那么听话的人知不知道这他是谁？都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讲谁，你知道你在想谁，我也知道你在讲谁，也就是很容易知道我们所寻觅的这一个他就是主耶稣。伯多禄和另一个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第四次提到了坟墓，他们都往坟墓那里去，他们都去，两个人一起跑。为什么跑？迫切，迫切，不要有一个爱要不要的，可要可不要的这种态度，在幕后是会被吐出去的，不冷不热。说爱吗？有。说真爱吗？也不是，可能也有爱，但是整个的生命是不冷又不热，就要被吐出去。那一个热切的爱是进入这个国度里的钥匙，热切的爱。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跑，一个比另外一个快，先来的若望，他到了哪里？坟墓那里，就是有目标的。第五次的讲到了坟墓，他俯身看到了放的殓布，却没有进去。为什么他不立刻进去？他非常非常的有光，他最知道基督的心，他非常顺服主，顺服主的权柄。伯多禄是他的权柄，他等着权柄先进去，他跟进去。不是你能力快一点就可以等不起，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能够等，也要能够快跑，免得等不及做了主旨意之外的事而改变了现状。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那里，进了坟墓。西满进去了，进去哪里？坟墓。他们跑向的也是这样那个地方，他看见了放着殓布，也看见了耶稣头上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另一处卷着。那时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他跟着伯多禄他的权柄也进去了。他们都是要进去的，我们都是要一起侍奉主的，可在主的家中不是混乱的，而是有次序的。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而是有次序的天主。他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他顺服光很强。他相信什么？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信心多强，看到了主显明的证据就先明白知道，他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明明是他自己，他都不写他的名字，很谦逊啊。因为后来说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就是在晚餐厅耶稣最后晚餐时靠在耶稣基督怀里的那一位。当伯多禄不知道到底谁会出卖，他也知道问若望，问耶稣，所以他知道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他们都知道部分，不是全部知道。我们全部知道是到国度里跟主面对面才会全部看见了。那么现在我们好像是看部分，在雾里看花这样，但是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准备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你不能全部看到，因为生命没准备好。光很强的时候，你的罪显明出来，会见光死， 所以主他延迟他的脚步，只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免得我们像撒菲拉那样的说谎而不自觉，当神天主的荣耀降下来，他们就死了。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他们还不明白，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他们不明白，在那里还是不明白，那不明白以后就摆在心中，想要明白，不是不想要。但是这两个门徒回去了，玛利亚马德勒拉回去没？没，他没回去，因为这里比较接近他最后看到耶稣的地方，他要在那里，希望从最后耶稣在的地方能够知道他去哪里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他也知道里面没有主，坟墓就是坟墓，他要找的不是坟墓，他要找的是被安葬在坟墓里的主耶稣。这一个寻找，你是死是活我都爱你，如果夫妻两个都这样爱，婚姻不会有问题的，一定是同心合意的。如果弟兄们彼此这样相爱，是不会被分裂的。那么他在站在坟墓外面去痛哭，这是第八次提到的坟墓。八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割损。第八天，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生下第八天都要受割损。主耶稣在第八天也被献于主堂。割损的意思就是除灭肉性，把我们外面的肉性都除掉。我们新约的子民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在于除掉肉性，在圣神内活圣神带领的得胜的生命，相反肉性的引导，顺从圣神的引导而得胜。这一个他的全部的生命有属灵的爱，也有他魂里的爱、体里的爱。那么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只有天主的爱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我们肉性的爱到一个地步就会改变，爱不下去了，做不下去了。所以人的爱会冷淡，就是这些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这一种肉性的努力，到达一个地步只能归向转向主，求主的帮助。所以是在第八次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七世今世的圆满，再加一，要不要割掉？把主的恩惠跟自己的想的连在一起的肉性也要被除掉，就是这个肉性生了伊斯玛尔，要割掉才能生伊萨格。所以第八次讲到的坟墓，他在外边痛哭，这个哭泣是非常伤心的哭泣，痛哭，在痛哭中他回头去看坟墓，他痛哭的时候又俯身向坟墓里面归看。这第几次？第九次。九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完成，耶稣是在第九个时辰说完成了，交付他的灵魂给阿爸父，他在第九个时辰完成了。那么九就是完成，从完完全全的割损到达天主完全彰显他的能力完成。其实真的完成都是天主完成的，我们在他完成的工作里，他给我们一份，与他一同来完成。 有我们的愿意，也就是如果八次哭完了就回家，后面事就不发生了，对不对？那么在第七次的地方，伯多禄跟若望都到了那里，他们也回家了，你就看到谁对主的爱更多显示出来的，是玛利亚马德勒拉。不是说伯多禄跟若望没有，有，他比众人都多，比一般人都多，但是更多的是谁？玛利亚马德勒拉。他还是向里面归看，他就看到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那两位天使就对他说了：女人，你哭什么？天使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问？也就是让玛利亚马德勒拉知道你到底是哭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这样的为主受苦，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选择在磨难中仍然爱他。因为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说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他讲了很多的话，他说墨西亚必须经过这些苦难，他解释给他们，才能进入他的荣耀。他不是没有经过苦难进到荣耀，就是因为这个苦难留了保险，他才有权柄被赋予的打开启示录的七个印。只有了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可以打开，因为是他用血赎回来了众邦国众义民。我们在中途大事录第14章，我们基督徒也必定要经过很多的艰难磨难才能进入天主的国。但是这些磨难是造就我们的过程。玛利亚马德勒拉经历这枚心都碎了，心都碎了的爱，这一个心碎的爱没有改变他。那么天使问他：女人，你哭什么？也是让他有先的准备，到底我哭什么？我想一想，我到底哭什么？如果你为自己的委屈哭是没有价值的，你为别人伤害你多么受苦而哭泣没有价值的。如果你只是为主哭泣，当耶稣在背十字架往各个他加尔各达的地方被钉死，路上有妇女哭泣，主说不要为我哭泣，当哭泣你们的罪。哭泣我们跟天主之间的隔阂的罪，悔改的眼泪。主不要我们同情，他不需要人的同情。在十字架上的是王，王是给予的，不是要别人同情的，他可以不断的从天主那里得到了供应，给人来自天上的供应，是不寻求人的安慰。就说不来世上寻求人的安慰，我不是来世上接受人的照顾供养供应，而是供应别人照顾别人，那就是真正背十字架的人。你到底哭什么？你要搞清楚这个动机，这个原因要显明你是不是真背十字架的人。他答说什么？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了。这是他哭的原因。他哭他找不到主，他哭他不知道主到哪里去了。 他哭，他得的启示光不够，你要为这些哭泣。主，我知道你不够，我不够，我要知道多一点，我要领受多一点。我对你的爱不够，我要更多的爱。我对人的爱也不够，我要更多的爱。我对我的近人、妻子、孩子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们的爱不够，我要多一点。那么他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只是为这个他就哭得死去活来。死去活来是真的，他哭得要死，却哭不死，却活过来。这一个哭泣，他都是为了主。我们要为我们的主，我们对他的爱，用眼泪释放出的能力。他在哭，他这样讲，他这一个讲是不是真心话？是，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天黑的时候他来就是这一个爱，他一直在那里，九次提到坟墓都是重点，他都在那里，也只有他在那里，也只有他一定要在那里找到主，因为这是主最后在这里。到底他去哪里？从这里他说这话，就向后转身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就站在那里，他不知道耶稣在那里。耶稣常常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了，耶稣会看着我们，耶稣会看着我们。有一次我在侍奉的过程中，按照我当时生命的尺度，其实对现在也不是什么大的事，可是那时的生命我很受伤，心里面好像在流血一样的，我躺到床上不能动，我第二天还要讲，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在台上讲，没有力量，血都流了。我看到耶稣，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还是很痛，看着他。他说，你是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雅各第四章。我立刻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珍珠也是在很痛的时候，因为外面东西进去了，里面孕育孕育很痛，痛到不痛的时候，把半个打开，把珍珠拿出来，又是破碎。可是天国的门就是十二颗珍珠开启的，是在磨难苦难中，那是我得到了主很大很大的安慰，我就得治愈了。我第二天有能力再去讲。有的时候这些困难是造就你跟天主有更亲密关系的他的手的杰作，他的手都是杰作，都是圆满的。那么他看到耶稣，他不知道那是耶稣。耶稣又向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你哭什么？你找谁？第二次的问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耶稣问我们，我们为他哭了吗？我们为寻找他哭泣了吗？我们为他受迫害的时候哭泣，还愿意侍奉他吗？我刚才讲的见证，我是愿意，只是我不知道我该第二天该怎么办。我完全毫无没有能力，甚至于连正常生活的该有的力量都没有了。但是他真的在爱中给了我能力跟力量。你哭什么？你找谁？你如果为找耶稣而为他而经历他量给你的磨难，那是有福的。因为这一个苦难造就你跟罪恶隔离了，这是伯多禄前书 后书里都提到会有这些磨难。那么当耶稣向他这样说问他时，他以为是园丁，他以为是园丁，但是不论是谁，他都把握所有的机会。要知道耶稣去哪了，所有的机会，耶稣也在看我们是不是把握了所有的机会，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里用尽了所有的知识，为了更多的知道他的这一个努力，这一个努力就是要见到复活耶稣之前的准备跟努力。如果这新娘，新郎啊，你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哎，无所谓啦。新郎很伤心的来哦，我现在很忙哎，婚宴明天我们再商量哎。新郎难不难过？就不配进入婚宴。如果我很渴望，新郎是不是很高兴？他就是在等候我们来得到他给我们那个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丰盛。所以当耶稣问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就说先生。这个先生是谁？是耶稣，只是他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这个你是谁？耶稣。是不是你把他搬走了？这他是谁？耶稣。你可以看到一句话里面的全都是耶稣。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讲的都是他。有人讲他的儿子，都是他，都是他，都是他，一直在从早到晚都讲他。有人讲股票，从早到晚都讲股票。你讲的口音就要显示你到底爱谁啊？爱谁？先生，主耶稣。若是你，主耶稣，把他，他是主耶稣，搬走了，请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到哪里？这他又是谁？耶稣。这你是谁？又是耶稣。到底他讲的耶稣有多少次？你去数一数，很多次。这话里面全部都是耶稣，你把他放在哪里？那么我去取回他来。这他是谁？耶稣。他能取回一个强壮健康的，曾经很有力量的，纵使他死了尸体也很大，你帮得动吗？更重。对，更重。他也没想到那些，但是这个爱让他完全想不到自己的有限性。他想到的是，我靠着，也不是我靠着，反正我一定要把他搬回来，我一定要想办法，我一定要，但是我现在知道到哪里去搬呢？他讲的全部都是耶稣。如果你是耶稣，感不感动？我们的天主不是需要我们的爱，他不需要我们，他可以做一切的事。 I am who I am， 他不需要我们为他怎样，因为他不是靠我们才存在的，他是自由者。他不是需要我们才成为天主，不是，是他爱我们，他愿意让我们有一份能够在他的邀请中为他而摆上。其实他什么都能，他不需要我做什么，他做的比我做的更好，但是他有时愿意给你一份要你做，给我一份要我做。那么他最看重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听他的话，这个是他最看重的，就是到底你爱他这一个爱，你的愿意是多真、多活、多愿意。而这一个 愿意，就是他给人自由了，他不帮我们决定。结婚可不可以？你愿意娶她吗？我愿意。你愿意嫁她吗？啊，法官不用问他，我帮他回答，他愿意的，可以吗？因为都是没，别人也不能，那宾客可不可以说他愿意啊？都是你，谁做基督的新娘，就要谁答复。谁愿意进入他的国度，愿意的进去，也不能帮别人讲，也不能够，都不愿意。耶稣愿意，耶稣没有不愿意，但是他给人的自由就完全给了人，人要愿意。你的愿意的完全就是天主要的，他要的不是他需要，而是他知道这样的人可以承受他给的全部的爱，全部的丰盛，全部的好，跟他合为一体。你知道天主要你什么？要你的心，要你的心，也就是要你的生命，要你的全部。玛利亚是这样的，真的是全部，全部。耶稣就说：“玛利亚。”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布里，就是师父。”他就认识了。跟他讲话的是他寻觅的主耶稣，是他一直寻找的师父，是主又是师父，也就是说主一直教他，他一直在主前受教的好门徒，学习到底。我还在学习，一直学习，我需要他，我呼求他，他救我，我在他面前学习，继续学习。我们会碰到很多新的考验跟挑战，在幕后的时代一定会的。你在今年所碰到的很多的问题，是不是以前都没碰到过的？对不对？是，就是他给你生命的恩高提升，能够得胜更多他加给你的考验，以及更多让你看到你生命需要更新改变的地方。耶稣向他讲：“你别拉住我不放，谁拉谁啊？”玛利亚拉着耶稣，向他讲话的是谁？耶稣。那玛利亚是拉园丁呢，还是拉耶稣？真的不懂。他不会去拉园丁的，他只会问园丁。园丁可能知道这一类的事，问他，但是他不会拉园丁，他拉耶稣。他就是到坟墓来找耶稣，就是为了摸到他，亲近主，为我是多么的美好，这多么的美好。他亲近了，他就想要跟他更亲近。他拉耶稣，耶稣说：“你别拉住我不放。”英文用的是 "Do not cling to me, do not hold me"， 这是放大本的英文圣经，直接的翻译就是不要连着我。人很爱的时候一直连着他，连着他，连着他。他说：“不要连着我，不放我，也不要一直抓着我。”主这样的说，有原因。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到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利亚马德勒拉是被复活的主耶稣所派遣的第一位，复活的主派遣的第一位在这里。那么复活的主可以派遣的人要先看到才可以，所以他能够第一个看到耶稣的，他第一个看到耶稣的，第一个被派遣的。那么第一个被派遣去传讲复活的主耶稣要他讲的讯息是给谁？给教会中第一的宗徒们。那谁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被派遣的？其实宗徒的意思就是被派遣的， 做派遣你者的旨意。那么这一群被派遣的宗徒们居然是一个小女子，她的名字叫什么？玛利亚·马德勒拉。好像谁能够去跟宗徒们告诉他们讯息，主却这样派他，因为主知道他可以胜任。那么主这样的显现给的第一位就是玛利亚·马德勒拉，主派遣的第一位就是玛利亚·马德勒拉，主显现的讲话的第一位就是玛利亚·马德勒拉，复活的主第一个问的问题问人的是谁？玛利亚·马德勒拉。为什么都是他呢？那他有什么特别？用全部的生命遵行主说的全心全意全灵的爱我。这个全心的意思就是全部的情感。我们真的有全心吗？有爱啦，但是是部分啦，少许啦，可能少许到太少了。全意呢，就你的思想想的都是主耶稣，他是不是这样？而且要用我们全部的我们的心，我们的魂，英文是全部的魂，意思就是我们全部的思想情感意志都100%的爱天主，包括全力，我们全部的体力，你跑多快都用上了，你能够寻找都用上了。这一个全人全部爱天主，这是第一个诫命。第二个诫命就是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你没有第一个诫命做不了第二个诫命。第一个诫命是跟他没有了问题，跟人就不会有问题。你一直跟人想要做爱情会冷淡，因为困难多，把你磨都磨死了，磨掉了。但是这一个源源不断的爱的泉源，就让你不断的从救恩的泉源里吸取生命的活水，是耶稣基督给一切顺服他的人。我愿意真的顺服他才是爱他的，因为爱他就是遵行他的诫命。约翰福音第14章，爱他是遵行他的诫命。我爱他，但是我不愿意遵行，你是说谎者。爱他就一定是顺服，我是爱他，但是我可以不顺服，这不是不知道是什么祸因啊，不是福音，不是主的话。那么爱他就是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玛利亚·马德勒拉是不是这样？那么他为此而找耶稣，一直要找耶稣，但是耶稣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你居然叫我走，是这个意思哈？不要拉我，不要靠我，不要连我，去告诉宗徒们，我的弟兄们。玛利亚·马德勒拉就去告诉他，告诉门徒说，我见了主，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他多么想要跟耶稣在一起，可耶稣就说，你去告诉他们。他听了没？听了。心里满足了没？他只要知道他的主还活着，他心就满足了。他只要知道他的主还跟他有关系，要他做主要他做的事，他就满足了。所以这一个舍己的爱到达了一个完全的地步。怎么样舍？只要还有己就要舍，舍到完全割损割掉了，哭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主说，你不要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因为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他是大司祭，大司祭要到至圣所去述职的，他是带着他的血到天上去的。那么大司祭在奉职的时候要不要洁净自己？这洁净之后，在奉职的时候是不能够沾染任何不洁的，不可以沾染任何不洁的。复活的主耶稣他还没有到父那里去，他是不能够沾染这一个一般世俗的人事物。 也就是不能沾染死时，我们天的生命是死的、不洁的，需要被圣洁。所以耶稣基督是不能够沾染这个不洁，也不能够在不洁的人来沾染他。但是耶稣为什么这么重要到父那里去之前，他要显现给玛利亚马德勒拉？为什么？我读经，我觉得玛利亚马德勒拉好像活不下去了，他快要哭死了。他是用尽了他全部的生命，哭到不行了，快要死了。耶稣不愿意他这时就死，耶稣改变了。我不知道原先是怎样，但是耶稣为什么在最重要的时刻还显现给他？就是他多么多么的因着信进到了至圣所，进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显现复活的生命。那么耶稣也知道他被准备好，他说不要拉我，他说我偏要拉你。会这样吗？不会，他已经听命顺服。我们要学习的顺服主，不要我们碰，我们不要碰。八天之后又有八天，他就叫多默来摸摸他，那是他从天上回来了，可以让一般的人摸，可是去之前不可以。为什么去之前不可以？在这个不可以的状况下，主为他开门呢，是因为他的眼泪、他的爱、他的生命，怎么样碰触到主的心，就是对他全部的爱。这是我们最需要在这一个耶稣要再来之前的准备。这一个复活的主耶稣要来，我们必须准备好。之前怎么准备？就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他，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爱他就是遵循他的诫命，要百分之百的愿意，愿意。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有很多很多主的话你不会懂，直到你被摆到磨练中，你开始懂了。主让你分享到他的苦难，这是他看重你，让我们真的认识他。这一个找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完全的爱，是主渴望他的新娘有的生命，他来迎娶这样的新娘。你愿意这样爱他吗？真的愿意吗？你愿意听他的每一句话吗？你愿意的就站起来，我们都愿意。主把这个愿意给了我们，我们如果真的愿意，他问了，你回答了，是不是就变成你跟主之间的一个约定盟约？可不可以说我愿意嫁给你，结婚之后又说我不愿意？可不可以？人世间有这样子的事，但是跟主不是这样的。我愿意，我就真的愿意。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愿不愿意真实的面对主，主求你帮助我，准备我可以到达一步说愿意。如果你已经愿意了，不要忘记你说的愿意。这个愿意要坚韧的心，连在磨难中都愿意的愿意，你就是得胜者。我们为此而被呼召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是多么多么愿意来爱你。你是洞察人心的天主，你认识众人的心，你认识我的心。我愿意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求你看着我心中的一切，也让我 回答你所问的。女人，你找谁？你哭什么？我找过你吗？我哭泣寻觅你吗？我付上一切的代价寻觅你吗？你都知晓。你给我的是童女的护照，我不愿意昏睡，我愿意是明智的。求你赐给我你的圣神，让我不但有你的话，还有你圣神的油。我愿意付代价到圣神那里得着极新鲜的膏油，圣神的油，让你的话经由你圣神的解释发亮光照，我就能够通达知晓。我多么渴望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主耶稣，求你教我。拉布里师父，求你教我。我知道你在我的身边，因为你应许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求你教我，开启我的眼，让我看见你；开启我的耳，让我听见你。因为我愿意听你的话，你必定要帮助我明白你的心，明白你的旨意。让我用我全部的情感，每一分的情感是用来爱你，而不是爱你之外的人事物，而是全心的爱你。让我全意的每一个思想都是思念着你，想着你。让我全灵，我整个的魂、思想、情感和意志都是用来爱你，就是我愿意，是完完全全的愿意。你给的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我愿意把一切献给你，把我的生命、我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你。求你更新我的思想，让我能够以更新的思想，不断的更新的思想，来认识你对我的召叫，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乐你的事，什么是你的旨意。那成全的旨意，我愿意付代价来遵行，来成行，来完成。求你赐给我爱人的能力，让我爱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唯有你可以帮助我，让我听见你的话，在愿意中，你的能力扶持我的软弱，成就你的呼召。我知道你有能力掌管我的呼召。你给玛利亚·马德勒纳的呼召，她回应了，你悦纳了。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每一位的呼召，我们愿意，我们也要成全。我们要把你的话当话，你的话会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洁净我们的污秽，洁净我们的罪污。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我们爱你。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手中是圣洁，没有瑕疵，是你圣洁高贵的器皿，是你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你的妹妹，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你的新娘。主耶稣，我们就要把你的话当作话，你的圣神把你的话向我们解释发亮光照，我们就要遵行。你要用你的话，你圣神的水来洁净我们这些蒙召愿意属于你的，你的新娘，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和你心意讨你欢心的新娘。我这样恳切的祈求。主耶稣，我们恳切的祈求， 让我们属于你，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中，让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